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还要感谢，我们赞美还要赞美，因为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好，让你会爱上我们，让你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你会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你肯天天的看顾保守带领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让我们有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让我们经过许多惊涛骇浪。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依靠，是你爱我们。就求你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经历你的大爱，好让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计划可以成就，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可以荣耀你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大部分关于婚姻家庭的讲座，到了这个所谓的问题解答的环节，常常会有一个弟兄姐妹会有一个误区，就是弟兄姊妹会期待我现在有一个很痛苦很麻烦的问题，如果神爱我，如果神宝贝我，他难道没有办法就吹一口气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他难道不可以借着讲员告诉我，不要怕，我现在教你一招，这一招你做出来，天下无敌，没有人是，再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，什么麻烦都搞定。但是等到他听完了问题解答，他心里面就觉得，哎呀，没用，还是没用，神也没有做他希望神做的事，讲员也没有给他一个秘籍高招就搞定他的问题，所以他心里面会很失望，会很失落，会觉得神真的爱我吗？神在哪里呢？所以在我们晚上开始回答问题之前，我需要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问题，有好多好多的麻烦，有好多好多的痛苦，你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如果主耶稣来，他解释给你听为什么，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听不懂，因为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，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所以你注意到在圣经中，神从来不给人解释为什么你有痛苦，为什么你有麻烦， 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保证，我猜你们都记得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对吧？主没有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你会有苦难。哇，你祖宗啊，什么八代的罪没交代清楚啊，你现在砍断那些根呢、啊、这种胡说八道的话多的是。主耶稣不来这一套的。主耶稣没有说啊，你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啊，简单的讲啊，罪没有搞干净啊，你好好认罪啊，你认罪完了什么问题就没有了。主耶稣没有说，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下面说什么？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为什么可以有平安呢？他说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今天在什么样的难处里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麻烦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神不会让你白白的有这么多麻烦，如果你住在他里面。那如果你不住在他里面呢？如果你就是要有自己很多的想法看法，那些苦你就是白白受。你如果知道说，既然神允许我面临到这么多的难处，我开始问神，我应该学什么功课？这些困难的里面，你怎么可以借着这些的困难改变我，让我的生命长大，让我更像你，让我更有你的丰富在我的里面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经历过哪些痛苦，将来在永恒中，你回头看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满了感谢，神谢谢你给我这些苦难。你如果有兴趣去读彼得前书，你会很清楚地看到，在我们这一群天路客，我们都是在回家的路上的天路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所有的失望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打击，所有的难处，其实都是在预备我们承受那一个荣耀的冠冕。你如果认识了这一点，其实神的爱在你的生命中是越苦你越觉得甘甜，越苦你越知道这个苦有价值。没有信耶稣的人苦不苦啊？一样的。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想法，哦，我信了主啊，主就保佑啊。那你信的就不是主，你信的是耶稣菩萨。你如果信的是主，他从来没有保证啊，他要保佑你的，没有这个事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他会，你在苦难中，他陪伴你，他确保他有足够的恩典给你，让你可以胜过苦难。这个是我们作为神的孩子，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的力量，真正的来源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个，其实有苦难没苦难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个苦难结束了， 明天你一定有新的。你永远活在这个地上，就是有不同的麻烦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我们看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有这个最基本的认识。那在所有的问题里面，有一两个问题是年轻人问的，那我不必忌讳的告诉你们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年轻人最宝贵，所以我很偏心的，我一定是先回答年轻人的问题。你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，很对不起，忍耐一下，我先解决了他们的问题，再来谈你们的问题。请问你对年轻人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嘱咐一下？我对年轻人还有话，我常常告诉年轻人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你的言语、行为各方各面显出基督的荣耀。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年轻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很多年轻人在碰到很多的挣扎痛苦的时候，他们真是巴不得神啊，你让这个时间就 fast forward， 中文怎么讲，快进啊，想过去吧，让这个痛苦过去吧。其实你这一生年轻的这段日子，是你最可以被神塑造，是你最有可能更深的跟主亲近。所以我对年轻人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不要觉得年轻人没有用，你很有用，你在神的国度中非常非常有用，如果你真的爱他、怜于他、经历他、享受他，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人生会跟别人不一样。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，你甚至于不需要像那些所谓的爱主的人一样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这句话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如果你爱主去念神学，如果你爱主你去做宣教士，如果你爱主你做什么。那我要告诉年轻人，别相信那一套。念神学的爱主很难找，做宣教士的爱主很难找，因为他从爱主到在宣教工厂两年以后，他爱不下去。因为我做过宣教机构的 chairman，我认识太多宣教士，我知道他们的经历。其实很多人做宣教士不是神的呼召，虽然有很多的预备，哦，环境预备的真好，其实没有神的呼召，是一个从小被灌输的理想。如果你爱主做宣教，我很喜欢菲律宾的一个大的礼拜堂，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礼拜堂，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系统。这一个系统每一个月他们受浸的人数大概都超过500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群弟兄姐妹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美丽的要求，因为很多人说我爱主，我要念神学，我爱主，我要做宣教。然后他们的 committee 非常简单，他们连问你有什么呼召，神跟你说什么都不问，他们先问一句话，请你告诉我，过去一年你带几个人信主，你陪伴他，训练他，让他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会读经，会祷告，会传福音的有几个？没有，不要，不要去念神学，不要去做宣教师，等你有了再来谈。不是跨文化，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变了一个人。你今天在你的学校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邻居中间，你没有活出一个让人吸引愿意跟着你信主的生命，你不要去做那些所谓属灵的事情，老老实实的过平常的生活，这是最最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无论今天在做什么，神都可以用着你，神都可以改变你，神都可以借着你让你享受他，也可以让你荣耀他。这是我对年轻人的话。有一些弟兄姐妹为着求神给他预备一个配偶，不知道祷告了多久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。你要对这些人说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哪一个帅哥写的，所以我要告诉他，我要跟你们说什么？我要跟你们说，你的幸福，你的人生的价值，你的意义，不在乎你有没有婚姻。传统的基督教认为结婚的人是一流基督徒，单身的人是二等基督徒。怎么没有结婚呢？为什么没有结婚呢？问题是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应该结婚的？那人独居不好，神都说不好了，当然每个人都应该结婚。我说就多嘛得，稍微等一下吧。那人是谁？那人是谁？亚当，不是夏娃。一个男人不结婚是有麻烦的，很大的麻烦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啊，要成长好艰难。所以如果神很清楚的呼召你，很清楚的告诉你不要结婚，那你可以不要结婚。你是一个姐妹哦，让我告诉你我当年怎么告诉我女儿的。 我跟我女儿从小就跟她讲，不要相信男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男人，从18岁到80岁都是坏蛋，男人不靠谱的。你要把你的幸福快乐建筑在一个男人身上，你是死定的。除非神清楚地告诉你，这个男人你要为他做牛做马，无怨无悔，把你的命都搭上了，或许还不保证呢，或许你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男人。我一直从小这样告诉我女儿的，所以我女儿到了30岁还没有男朋友，她不急，我更不急啊，因为我太清楚了，急什么急啊？结婚不是一件那么高兴的事情的。你去看看那些结了婚的人，高兴几年呢？不要去羡慕别人结婚。等一下，你听我讲那些结过婚的人问的问题，你就知道。哇、哦，还好我没有结婚哦。所以我对这在寻求婚姻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求神给你预备一个好的配偶，你求错了，求神让你可能成为一个别人的好的配偶，你要够成熟，你要够老练，你要够坚强，你要对神有够多的认识，以至于有一天如果神让你进入婚姻，你可以成为对方的祝福，而不是要了对方的命。你说过了，弟兄帮助弟兄，姐妹帮助姐妹，那我们这些单身的人怎么活啊？我们怎么有机会认识异性的朋友呢？怎么了解他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真的了解一个异性朋友，绝对不是跟他一对一的相处可以认识的。你一对一的认识一个异性朋友，你认识的那个人是假的。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妻子结婚没有几年就说被骗了，因为你跟他一对一相处的时候，他可会装啊，他一心一意要做的就是要讨你喜欢，他才不是把他自己真正的样子给你看。有一次有一个孩子跟我说，哎，把我笑得肚子都痛了。他说，叔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追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在她面前放屁都不敢了，要憋住啊。我说结婚以后呢？我说那就随便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你跟他一对一在的时候，他绝对你看不到一个真正的他，更何况一对一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叫荷尔蒙。这个荷尔蒙在你里面发作用的时候，天哪，所有的坏都是好。
他好酷哦，酷毙了。
等结婚以后你就知道真的毙了，是毙死你。
如果他那一副死样子你还觉得很酷，结婚以前是很酷啊，
结婚以后你还会觉得酷吗？
荷尔蒙在你里面一发作的时候，你的智商，你的判断力，如果没有成为 negative， 没有成为负的，已经不错了，基本上是归零了。
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说一定要在群体里面去观察，去了解对方。你在教会里面你看他怎么服侍，在团契里面你看他怎么跟别人相处，你这样的观察要比你跟他一对一在一起的观察要准确太多。我跟孩子们讲，我说你要交异性朋友之前，先看看他怎么对他父母，你看看他怎么对他父母，你大概就可以想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再看看他怎么对他的朋友，看看他怎么对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，你大概已经对这个人有够多的了解了。然后请记得，你不需要自己出面，但是你绝对可以请一些爱你的、关心你的长辈去了解那个人。请务必相信他们的了解一定超过你的了解，他们去了解那个人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打听到好多你一辈子都打听不到的事情。有一些长辈的本领啊，我是要这样向他们夫妇敬拜，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孩子，一个女孩子觉得一个男孩子好像还不错，他就很想说打听一下这个男孩子的情形，他跑来找我，我说这个我有点困难呢，因为他来美国时间很短呢，要打听到他这个人怎么样不太容易啊。后来我就稍微打听了一下他是哪里人，他大概成长的过程怎么样啊。有一次跟一个姐妹交通，一个年长的姐妹就谈到说，我说我现在人家托我一件事，我觉得很难办啊。我就跟这个年长讲，这个姐妹说交给我。什么叫交给你？你有什么天大的本领？他小学的成绩怎么样？他初中干过什么事？他高中谁是他的最好的朋友？他是怎么考进大学的？他在大学都在干什么？哪一个？他参加哪些活动？一清二楚。我真佩服有一些长辈是很厉害的，他们就是一下找到这个人，一下找到那个人，就可以问出好多的事情。我不是说叫你去做间谍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你要跟一个人单独相处之前，你最好先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先去了解这个人值不值得，有没有可能让你愿意跟他走在一起，不要傻里傻气的就跳进去。我告诉你，跳进去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的伤痕。
所以你要很谨慎很谨慎的跳进去。那在你跳进去要尽量做很多很多很多你该做的你可以做的预备工作，细节我就不讲了，你去读那本按照圣经谈恋爱啊，把那个读清楚了，大概你就知道说你可以做什么。不要太随便的说我祷告了，我不但祷告了，我还有印证。请记住，圣经里面每一次有印证的地方，在圣经里面有印证的地方，都是求印证的人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听清楚吗？求印证这件事情是证明这个人没有信心，证明这个人神不喜欢，神跟他说的话他不相信，他才求印证。更奇怪的是，最主要的两个求印证的人都发生在士师记的里面，是神的百姓最堕落的那段日子。怎么今天神的百姓会流行求印证这个东西？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教导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求印证了，我才不相信你的印证。多少人告诉我他们祷告过了，他们的牧师祷告过了，他的父母祷告过了，他们有一堆的印证。后来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我说那些印证今天在哪里？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属灵的这一套大道理，回到我讲的那个最基本的东西去。你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，你什么印证我也不接受的。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本身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大问题，你给我再多的印证我也说还好。神没有逼一个人嫁，逼婚都是父母，都是教会的领袖，神从来不逼婚的。神从来不说你嫁给他就是要嫁给他，不嫁给他你也要嫁给他，神从来不干这个事的。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婚姻都是两情相悦，是你选的，所以你不要怪任何人，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怪，是你选的，你要两情相悦的。那你会两情相悦的，你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，结果是什么？悲剧嘛，没有什么好说的嘛。我常常跟我们的女孩子说，这些小女生太天真，所以我常常跟她讲，我说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看她会不会站在台上讲话，会不会在教会里面哇很活跃很服侍，你以为他爱主？我说不要相信这些。那他说叔叔我们看什么呢？我说你就看了，每一次我们教会中午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有爱宴，我说你就等到爱宴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谁去洗碗，你看谁去拖地，你去看谁自己在那边，那个时候人都走了嘛，没有人看得见嘛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很辛苦嘛。你看谁去搞垃圾？哎，那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孩啊，每一次都干这些事啊，哇，那你可以好好祷告，你要求印证也可以。那表示他是一个真的愿意摆上愿意付出的人。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品格各种都是有问题，你什么印证也不要跟我提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哦，所以我想你的这个问题我回答到这里应该够了，哦，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。那下面来讲一些不愉快的事了。儿子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妻子，我们做父母的如何面对？你的儿子会娶一个不信主的妻子，已经说明了你没啥应对的。你把他养成会去娶一个不信主的，你现在要怎么面对？你现在要说我反对，他在乎吗？他在乎怎么会娶呢？你说哎呀我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，你觉得你媳妇很高兴你不喜欢吗？让我告诉你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真的要小心一点，你所有的不喜欢千万别让你媳妇知道。我看过很多的悲剧哦，到一个地步你想去看你的孙子，人家不同意你就看不到，会整死你的。你不要给自己惹麻烦，你的儿子爱的，你只能跟你的儿子讲，你爱的，爸爸妈妈就爱。你说他不信主我也爱，他不信主你当然要爱了。你以为你的孩子都是信主的？你原谅我直白的告诉你，绝大部分基督徒家的小孩从小在教会长大的，从小在教会受洗的，从小在教会参加很多活动的，我不用服事，我用活动，因为我讲的是真的，服事是假的。85%是不得救的。这是美国，你们这里多少我不知道，美国是这样，你们会好到哪里去我不知道。你们好一点，一半，一半也很可怕啊，你有两个小孩就有一个下地狱啊，听清楚吗？哦，他们受洗了，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受洗的人不下地狱的？他们没有耶稣的生命就是没有，他们有所有其他的东西，他们是基督教徒，他们不是基督徒。我们做父母的要很努力的，很努力的祷告，很努力的自己爱主，自己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，否则你不要做梦你的孩子一定得救，没有这个事的，你等着看，越过越过越过，他就越来越显明出来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。但是我问你，就算你的孩子没有信主，你要不要爱他？你还是要爱他的嘛。那什么叫媳妇？媳妇就是要跟你儿子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人了。你要爱你的儿子，你当然要爱你的媳妇，他信主你要爱他，他不信主呢，你还是要加倍的爱他。 才有可能他被你的爱吸引，他也许会信主。很多做父母的，如果他不受洗，我就不同意你们结婚。人家受洗给你看，真的，我看到多少人受洗啊，你要求我受洗我就受洗啊。你受洗要问的那些问题，他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标准答案回答你，有什么难的？但是他没有得救啊，他没有得救啊，这是大问题啊。哦，他有来聚会，聚会你就满意了？圣经里面什么讲说有来聚会的人就不下地狱，反得永生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请记得，请记得，你要好好的爱主，你才有可能好好的爱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才有可能会信主。讲够清楚吗？今天很多人很奇怪的，他以为我受洗了，天堂的门票有了，我好好的赚钱，然后他期待他的小孩会信主。让我告诉你，还好我们的神是会行神迹的。如果正常状况，你这个样子，你的小孩是不会信的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有的时候我父母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些真的这个父母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。哎，偏偏人家的小孩真的信主了，不但真的信主了，人家真的爱主了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气死我，还是你要说感谢主？ OK， 下一个。哇，这个问题这么多，我们下一个到什么时候啊？丈夫在家里不是打游戏，就是做一些他爱做的事，不陪孩子，也不陪我，我怎么办啊？你怎么办啊？你去买一把枪吧。你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用啊，对吧？你怎么办？让我告诉你，你没办法。谁叫你当初瞎了眼？你没有办法，你什么办法都没有，你只有一个办法，一个很没有用的办法，一个你觉得很讨厌的办法，就是你要好好的爱主，你要求耶稣破碎你，改变你。如果你的生命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你的丈夫说我不认识他了，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呢？哦，那就有救了，那就有救了。如果你还是你原来的样子，你就是会念他，听得懂什么叫念吗？英文叫 nagging， 唠叨啊。哇，女人这一方面高手啊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。哇，你陪孩子啊，你陪孩子啊，你不陪孩子将来怎么样啊？哇，你陪我啊，你陪我，你不陪我你将来怎样？你说吧。什么结果也没有，你让基督改变你， 你拼命的祷告不是跟耶稣讲，主啊，改变他，改变他，改变他。有一个老婆真厉害，祷告了半天改变他都没有改变，那个老婆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打死他。结果他没有想到主耶稣听这句话，他的老公真的一下快没命了。哇，这个姐妹吓死了，主啊，不可以打死，不可以打死，你一直嫌他嘛，然后你还说打死他，主真的要打死他，要把他拿走的时候，你怎样，你愿意吗？所以请姐妹，你碰到这种事情啊，你就是求主改变你，改变你，改变你。他有没有改变我不保证，你有改变了我恭喜你，你在永恒中你有荣耀，值了。本来都是信主的，还有两个小孩子，现在有一个呢远离神了，要离婚，要分财产，丈夫希望这个家为着孩子不要离，委曲求全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家和好啊？没结婚的听到了没有？等你碰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怎么办？凉拌都没有用，难死你哦。一个人不怕神，不爱神，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能怎样？你有什么高招？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你要委曲求全，真的可以做到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没有办法说你会走到这一步是咎由自取，我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不一定是咎由自取。不是只有女人结婚是瞎眼的，很多男人结婚也是瞎眼的。但是已经瞎眼到现在你眼睛开了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你能做什么呢？你做不了什么的，你只有乖乖的伏在神的面前，求神让你长大，求神让你不要再做小孩子，求神让你有智慧，经过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孩子。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心已经不在你身上的人会回来的，你拼命的求主要改变你。我见过一个家庭，当这个弟兄真的知道他需要被破碎，他需要被改变，他随便他太太要什么，随便他太太要做什么，他都不跟他争，随便他的，他要走让他走，他要钱给他钱，他只是很努力的怎么保护他的孩子。两三年以后，他的那个妻子后悔到不行，
因为等他发现这个男人现在那么的有魅力，不是他去做整容手术，没有，是他生命改变了、啊、他里面那个像基督的美丽啊，他不再像以前，说难听一点，男人呢、啊、都是外貌协会的。什么叫外貌协会？就只看女人的外表嘛。哇，漂亮了，漂亮了，喜欢了。他发现这个男人变了。哇，这个男人里面的那个丰富，那个荣耀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因为那个妻子后来自己犯了罪，自己去跟别的男人。但是这个弟兄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美丽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？不要想神改变别人，你自己要长大，男的女的都一样。我和丈夫不会做父母，现在看看儿子跟媳妇也不会做父母，对主也没有心，好像那个历史要重演在我的孙子身上一样，我很难过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做祖父母的，神给你了一个特权，是你的心一定被你的孙子辈抓住的，很特别啊。你们中间做过祖父母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你可以儿子女儿不太在乎的，你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，哇，那个小东西啊，他叫一声爷爷你就做孙子了，超听话的。我们那边很多弟兄啊，哇，那个谁管得了他的，很有主见的，老婆也搞不定他，儿子也搞不定他，女儿也搞不定他。你知道女儿搞不定的人是很少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部分的爸爸都是被女儿玩在手上的，因为女儿会撒娇嘛，那女儿会哄你嘛，那个话老爸一被女儿哄两下骨头都酥了，就什么都 OK 了嘛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弟兄不是哦，连女儿都搞不定他哦。现在很特别，非常特别。怎么上个礼拜没有看到你啊？哦，我飞到西岸去了，你要记得哦，我们飞到西岸是六个小时哦。飞哦，六个小时哦，你飞去干嘛？他给我视频说，爷爷我想你，你来看我，就去了。乖呀、啊、真乖呀、啊。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现在一大堆的传道人，随传随到，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年长的比较多嘛，所以现在都是有孙辈的嘛，哇，个个都是传道人，一传就到。这些做爷爷奶奶的，因为你的心在他们的身上，很多的时候他们知道你们宠他，所以他们会跟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，他们的父母不爱主，很悲哀，但是如果你爱主， 你可以成为你孙子辈回到神面前最重要的媒介，因为你的祷告，因为你的爱，因为你花很多的时间陪他，别人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他的，只有你啊。你跟他讲圣经，你教他祷告，你让他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爱主，什么叫享受主的爱。哇，我看过很多，我真的看过很多本来自己不爱主的这一对祖父母，儿子媳妇不爱主不用说，但是因为他爱他的孙子，他改变，然后他祝福他的孙子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还有救。哎呀，家里这个丈夫啊，他本来是头，现在变成了一个赌鬼，搞得我们家里经济很紧张。我实在想离婚，至少还可以有政府单亲妈妈的救济，不像现在连家里生活费怎么来都不知道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，因为像这种情形，其实我是要应该花很多时间跟你谈，要了解很多的背景，很多你实际的情况，然后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。然后我很可能还要帮你评估你应该做什么，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一个男人赌博赌到这样子，不是他说他后悔就真的可以后悔的，不是他说我要悔改他就可以悔改的，这个中间太多，这个背后有一个极大的势力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才有可能帮助他脱离。正如同一个男人如果犯奸淫的罪，他说他悔改，你绝对不要相信，绝对不要相信，因为那个背后不是他犯一个淫乱的罪而已，背后有一个淫乱的淫在灵在掌控他，要脱离那个灵的掌控是需要很多的祷告，很多的陪伴，很多的教导，他才能够胜过。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怕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，你可能要找专业的人帮助你怎么解决你的我难处。不要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顺服，就是忍耐，就是祷告，这就是神叫你做的，可能不是。可能要做一些很残忍的事情才会让他愿意寻求帮助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简单的答案，我只能够说你可能要找你们教会的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帮助你们。小孩不肯跟我去教会，他要跟他爸在家看直播。其实说白了，他们在家里也不看直播，他们挂在电脑上就玩游戏， 爸爸玩爸爸的，儿子玩儿子的，我怎么办？你的问题跟所有其他姐妹的问题是一样的。丈夫不爱主怎么办？孩子不爱主怎么办？其实是一样的问题。有什么答案呢？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？这是答案。只有当你跟主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，你有可能改变他们。你跟主关系好，就算你不改变他们，你不会那么痛苦。父母怎么跟成年的子女建立深度的沟通？哇，这个大题目。还好你不是很痛苦，你只是稍微痛苦，因为你的长大的孩子不爱跟你说话而已。那个你可以学很多的东西，你慢慢的学。你记住一件事，你愿意认错，你愿意悔改，你愿意学，神会给你恩典，让你慢慢学。你肯学，情况就会改变。同性恋的问题，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讲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太多相关的东西。我只能够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基督徒要记得，耶稣爱犯同性恋的罪人，正如同他爱我们这些不是同性恋的罪人。请记住这句话，耶稣恨恶我们犯的罪，正如同他恨恶同性恋的人犯的罪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觉得我们比同性恋高一点，好一点。我们跟他们一样，都是很可怜的罪人。你如果懂得这个，其他跟同性恋有关的问题，我相信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教导你，帮助你。因为这方面问题有好几个，所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深入的谈。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我有一儿一女，我现在重新结婚，我们目前没有打算要孩子。听到你们的分享，说一个女人要帮助她的丈夫， 会爱他的孩子。我现在还有责任去帮助孩子们的爸爸吗？我问你，你离婚了没有？如果离婚了，请记得，你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，你对他没有任何的责任，但是你永远是你孩子的母亲，你对你的孩子永远有责任，不管孩子跟你还是跟他。你现在最重要的责任是好好的帮助你现在的丈夫。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答。我对所有外面的人，平常脾气都是很好的，可是为什么我老婆一说什么事情，我就要发脾气呢？怎么在婚姻里面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？让我告诉你，你对外人脾气好，不是因为你脾气好，你对外人脾气好，是因为你知道得罪了外人，你不好受，你没面子。得罪了妻子，你以为没关系，我希望你记得，你不是情绪的奴隶，你是情绪的主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本书叫做《不再抓狂，做情绪的主人》。如果你找得到，我会强烈的鼓励你好好的把这本书读一读。我要提醒你的是，请记住主耶稣的话。主耶稣说，凡你坐在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你今天对着你太太发的脾气，说的狠话，伤害的话，请问你是在对谁说？请问你是在伤害谁？如果听明白了，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Thank you.
当我自己的家跟神的家的需要有冲突的时候，怎么处理？是放下教会的事情，把自己的家里搞好，再投入神的家吗？我给你的答案是，神很少会呼召一个人牺牲他的家庭来服侍主。注意，我说很少，我不敢说绝对没有，我不敢说。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个很少是极度的少，因为神是他设立的家庭，而且神比我们都知道，只有一个一个的家庭健康、爱主、彼此相爱，才有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教会。如果教会里面一群人，各个家里面都是一塌糊涂，然后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，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这个教会不是教会，这个教会可能是社会，因为社会的团体是你不需要有好的品格，你不需要有好的家庭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好的表现，被高抬、被重视，那是社会。在神的家里不是这样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如果你的家搞不好，基本上那表示你的品格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被对付的，是需要改变的。而你逃避家里面你需要被对付的地方，你在教会里面的努力来换取别人的认可，来换取你的价值，这不是教会，这是社会。我深深的盼望，我们清楚的知道，你逃不掉的，有一些的教会我去过，我发现他们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那个现象就是他们教会有一批人，我称他们为 7-11， 不是在日本、在台湾、在美国常常看到的便利商店，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品牌，是早上7点钟就开门，晚上11点钟才关门的方便店。我说他们是 7-11， 是这些人早上7点以前就去教会，晚上11点钟以后才回家。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爱主，是因为他们要逃避在家里的苦难。你在外面 别人不知道你的真相。你在家里，你要装给谁看？我跟你们说过了，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忽悠不了他们的，他们不吃你这套的。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，随便你说你多爱主，他知道你是一个自私，他知道你是一个贪心，他知道你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才不吃你这套。我在教会里面非常注意年轻的同工，如果他花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服事的里面，我会很努力的减少劝他放掉很多的服事。因为一个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事，就有属灵的成长和价值。一个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牺牲了，来满足他在服事中的成就感。所以回答你的问题，简单的一句话，我是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，是没有资格照管神的家的。我实在很对不起，还有好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帮你，也没有时间回答。我的祷告就是，你虽然没有得到答案，但是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，主耶稣他永远是你的依靠，他永远是你的答案。他今天没有使用我来帮助你，他明天可能使用别人帮助你。你只要谦卑的愿意学习，神总是乐意向我们施恩的。我们祷告。主，当我们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非常难过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火一般的试炼中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和无能，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，我们只有把他们都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比我们更爱他们，我深深的相信你比我更了解他们的痛苦，我更相信你愿意陪伴他们，帮助他们经过这些的苦难，让他们的生命将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你怜悯恩待帮助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门。